妙占总持不动尊，这是占佛的体相用这个法身的这个意义。妙占占佛的法身之体，体为什么叫妙占呢？占是即，即而既然不动啊，还有常人照耀于十方，妙是不可思议啊，法身离体的体的妙意，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表现，只可以说是不可思议，所以叫做妙占，即而常照，照而常即的这种境界，妙占。这是占法身的离体，佛所亲证的离垢妙即法身的离体就是如此。总持占佛的德相啊，佛有法身离体显现各种的德相，报身，报身佛有无量相好，华严经里面说佛的报身呢、啊、是无量无边的相好庄严，所以总一切法持无量意，以总持两个字来表现佛的德相啊，不可思议的德相。那么应身的32相80种好，那是应普通一般凡夫而示现的，应二圣以下的根基而示现的。那么佛的报身它是无量相好，所以用总持来表现佛的德相，亲证妙极法身的德相就是如此啊。不动占佛的妙用啊，为什么以不动为妙用呢？因为佛应现十方千百亿化身，但是又不动道场，哎，常示现在一切，所以叫做哪切常在定啊，无有不定时。佛常在定境之中，而示现在十方世界，无处不变，所以叫做不动而现，显现十方。嗯，这是占佛的证道法身之后的德用。尊就是梵语的波切梵，波切梵，波切波，翻成中国话就是世尊，世尊，以世尊来表示。我现在总以赞叹佛亲证法身的这个妙用啊得体，而他跟他的啊离体跟相跟用的这个体相用三大之妙啊，这是如来世尊亲自证道的境界。那么现在我们虽然还没有证，但是我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我已经明白，就是获本妙心所有的表现。所以这是占佛的真身啊，就是亲证这个离垢妙即法身的境界。占佛首楞严王世稀有，赞叹法，赞叹这一部经啊。佛一开头就对阿难说，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，具足万姓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，记得吗？第一卷一开头佛就对阿难说过这个话。所以这一部经从头到尾到底十卷经文都是说的首楞严王的三脉啊。那么后边还没有听到的，可是现在已经听过三卷，前面三卷玄如来藏的妙理呀，就是净说首楞严王三脉的这个微妙的境界，这是占法的总相。法的总相就是首楞严王啊。现在虽然只讲到第三卷，后边七卷也是显示这个首楞严王，所以现在只站在前面听过三卷的道理来说，这个首楞严王三脉的这个道理呀，世间稀稀少有啊，因为从来不曾听过。刚刚不是说德未曾有吗？既然是德未曾有，就显示这个道理世间稀稀少有， 啊，是从来不曾说过这么微妙之法。那么这两句，先赞佛，其次是赞法，那么也就是总包含一切佛法的这个道理呀，他都在表示赞叹。然后接下去两句，消我意界颠倒想，不利生起祸法身，这两句叙述他听三卷经文的利益。阿难自说他听三卷经文的利益，我听过前面的说法，到七大周遍之后，我无量劫来的颠倒妄想的烦恼啊，到这里整个消除掉了。这个消，你看这个消字跟平常三点水的消不一样，金字旁，金字旁的消另外表现出众生无量劫来的无明烦恼最难断最难消，现在把它消除掉啊。虽然阿难到这里执政出国，可是他所悟之理呀，与佛相同，境界很高啊，所以无量劫来的颠倒妄想整个消除掉啊。这个意界的意不是数目字的意，不是表示执意而已啦，万万为意，现在不是指这个意，而是指无量劫来一向颠倒妄想通通包含在里面，由这个是神，由这个是身心啊，无量劫来轮回生死的颠倒妄想通通包含在里面，因为从来不曾悟过，从来不曾开悟过，今天才开悟的啊，过去一向都是在迷，迷就是颠倒，颠者顶也，顶本来就要朝天的，现在把它倒过来啊，在朝地，这就叫做倒了啊。所以这个颠倒过去以妄为真，以假为实啊，这种的颠倒妄想到了今天听过前面的经文之后完全消除掉了，没有了，这是断烦恼啊。虽然只是正道出国断见惑八十八识，可是还有许多维系烦恼没有断，可是理呀、他已经明白，理他已经彻底明白，以后要断烦恼了生死成佛道救度凡家没有困难了。不利生起祸法身，先讲生起，生起就是欧生起，欧生起翻成中国话就是无数啊。这个生起是如果只就近成佛的图层说，都认为经过三大欧僧期间修行修福修慧，三期修福慧百阶众相好，然后才能成佛。这个三大欧僧期间里面它的图层啊，初地之前一大欧僧期间，从初地到第七地，实地的初地到第七地，第二无生期间，从第八地到成佛，第三无生期间，所以叫做修行从凡夫修起，一直到成佛，要经过三大无生期间。啊，我的看法，我认为这个三大无生期间啊，不是数目字，是路程的大概情况。就是说从这里到就近佛国的宝所五白游巡有这么三个阶段，初阿僧期间修满到登地啊，第二个阿僧期间从初地开始到第七地，修满第七地就满了，走过了两个阿僧期间，从第八地开始到成佛第三个阿僧期间，成佛就是到了宝所登堂入室啊。所以这个生起本来是要经历过三大欧僧期间才能成佛正道法身。阿难说我现在还没有经过三大欧僧期间，可是我已经得到法身之理了。这里不要把它看作正，正国的正，不要看作正，是他了解彻底相信。 您应当知道前面七大之前他还是不相信，他还不认为，不认为人人本有的清净法身如此。到了这个时候他彻底明白，完全相信，全盘接受佛说众生本有的清净法身的这个道理，他完全接受了，完全明白了，叫做获法身。获就是得。因此这一句话古著有许多争论，而且往往在这个所证道的地位上在哪里分别，我觉得这是多疑的，不必。为什么？他这三卷经文就是说的理呀，要他体悟本有真心的理。有些明理才能修行啊，不明理怎么修啊？这只是他在理上亲自彻底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我懂了啊，可以救入凡家了。所以后边有经文呢，阿难自己说啊，例如好像一个人游子游到外面去好久好久，已经不知道回家的道路，这个时候他已经明白这个回家的路线啊，从现在他游的地方回到自己的家乡，这个路啊他已经清清楚楚明白了，不会再走错路，就是这种境界，明白而已了，彻底相信，本有自信，他彻底明白，彻底相信。虽然还没有就近证道啊、他只证道出国，这是越正国的途程，因为他是现在是佛的侍者呀，啊，佛没有入灭之前，他不便证到阿罗汉国，为什么？佛很慈悲，他不让圣者，不让阿罗汉来做他的侍者。他要还没有断烦恼的人来做他的使者。所以欧南一直到佛入灭他只有二果，只有二果斯陀汉、嗯、那么因此之故啊，他现在所得的法身不要去配合哦，什么地位什么地位，信啊住啊行啊，这样一一去背，不用不必。他就是明白还没有经过欧生期，不立生期或法身，很容易误会，因为人家要经过三大欧神期界才证道法身，我不用，我现在就证道法身了。许多人用这种解释，我的看法我不这样讲，就是我还没有经历过三大欧神期界，我现在已经明白法身之理，按那个不立我还没有经过，不是不必立，不是不必立，而是我现在还没有经过，我还没有经过三大欧僧期间，可是我已经明白得法身的这个路线，我已经彻底明白法身应当怎么样修正，我已经彻底相信信门究竟成就，这样才算正确啊。接下去呀、还有十四句啊，是先发愿，阿难尊者他这个时候要报答佛恩呢，先发愿有八句，他是发愿要先度众生，愿今德国成宝王，还度如是恒沙众。愿今德国成宝王，他被这个七个字的句诵限制啊，也有人误以为啊，现在就成佛，宝王就是佛，我愿，我希望现在就得到佛国，成就佛国的宝王的地位，这样解释，我不这样看。我说愿从今天开始，我要修行一直到得到究竟的果觉，成就佛国的宝王，今天才开第一步，不是现在就得。假如你要说现在就得的话，那么三七修不会算什么啊？所以他这个愿经啊，我是从今天开始刚刚开步啊，这是我慧心的看法。今天我阿难想，我今天刚刚开步，我要努力进修，一直到成佛的果觉，成就宝王的地位。啊，这个宝王就指佛国。我要成佛，我从今天开始，我就要努力进修，还度如是恒沙众。我等到就近成佛了，我要度尽无量恒河沙数的众生。恒河沙表示多。他要度很多众生，他从今天开始开步，要努力进修， 要来度众生。将此身心奉承差，是这名为报佛恩。今天感受佛的慈悲教化啊，我已经亲自彻底体会到法身的真意，我有报佛恩啊，我将这个身后要度化众生求成佛国的这个心叫做身心，以这个身心奉献给为称差徒一切众生啊，来做度众生事业。如果我能够这样子发心度众生，那我才算是真正能够报答佛的大慈大悲发心度我的这个大恩德。假如我不发心度众生，我就不叫做报佛恩的这个境界啊。所以古人说，假如不说发度众生，那就不叫做这个报答佛恩。有这么一首句颂：假使顶戴恒沙劫，身为床座遍三千。若不说发度众生，是则无能报恩者。要怎么样子报佛恩啊？我就把佛顶戴在头上，经过恒河沙数劫，我把身体做床座做给佛坐啊，而且这个床座遍及三千世界给佛坐啊，纵然能做到这种境界，假如不去说发度众生，那不叫做报恩，那就不叫做报恩。所以说，假使定戴恒沙劫，身为床座遍三千，若不说发度众生，是则无能报恩者啊。为了要报佛恩，必定要发心度众生。真正能够度众生，才叫做真正能报恩。那么我虽然发这个愿呢，我希望佛帮我证明，父亲世尊为证明，五诸恶世是先入。我那发的愿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，我现在再来啊，请佛来做证明，佛从不再祈求，他是拜佛在地面上求佛来加倍啊，请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来证明我今天发的愿。我发愿在这个五浊恶世的苦恼众生，我发誓愿我要先来先入于五浊恶世来度化众生。如一众生未成佛，终不于此取名缘。假如还有一个众生没有修道成佛，我就不打算在这个地方来取名缘。名缘那是涅槃的就义，涅槃的就义啊。看起来阿难的愿力相当相当之大，等于是地藏菩萨的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是成佛的境界啊。他要等到有一个众生都成佛了，没有一个众生剩下在世间，通通都成佛了。如果有一个众生还没成佛，我就不在这个地方取涅槃，取泥缘就是取涅槃。这个意思跟地藏菩萨地狱未空是不成佛的意思有一点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地藏菩萨是众生度尽他方证菩提，众生通通度尽了，然后他才成佛。不过我很想有机会要请教地藏菩萨，那个时候众生都度尽了，你成佛做什么？众生都度尽了，你成佛做什么？我觉得有很特殊啊。那么现在阿难的愿力不是这样哎，阿难的愿力不是这样。你看经文，终不于此取名缘，名缘就是涅槃。众生还有一个没有成佛，我就不入涅槃，听懂啊？他说众生还没有度尽，我就不入涅槃。他纵然成佛了，成佛继续度，度到最后一个众生都已经成佛了，然后他才入灭，他才入灭。他不是说那个时候才成佛，他是要成佛，阿难是要成佛，但是他成佛之后啊，没有到众生完全都成佛了，他不入灭， 这一点跟地藏菩萨不一样啊，他要成佛，成佛以后度众生，而要把所有众生统统度尽了。如果还有一个没有成佛，他就还是佛的地位，在这世间他不入涅槃，阿难不入涅槃，他的愿力是这样的。而地藏菩萨是说他要众生度尽才成佛啊，阿难是说我要众生度尽才入涅槃，众生没有度尽他不能入涅槃啊。将来我们好好的跟住地藏菩萨，也要跟住阿难啊，跟住啊地藏菩萨的这个最后成佛的时间，跟这个阿难尊者，他众生还没有成佛，他就不能入涅槃。有一位没成佛就不能入涅槃，我们也要到那个时候来亲近一下啊，对这个阿难的这个佛果地位。那个时候他要众生都成佛了，然后他才入涅槃。看看这种境界啊，这个显示阿难的愿力是相当广大啊，以过去已经成佛的诸佛相等，以现在正在修行菩萨道的大菩萨相等啊。你不要以为阿难是个啊普通的阿罗汉，或者是普通的有学的啊二国圣者、诸国圣者啊。太虚大师的社论里面呢，他解释到这里都称阿难菩萨、阿难菩萨、阿难陀菩萨，他没有称阿难是或者是出国人、二国人，他只是称阿难菩萨，因为他已经发菩提心了，这就是他所发的菩提心。他发这么大的愿，要众生都成佛了，他才入涅槃，这个愿还不够大吗？找不到第二位了。十方诸佛也如此啊，可是他有发这么大的愿，你不称他菩萨，那还有谁是菩萨呀？啊，所以到了这里看出阿难的愿力的广大，真是不可思议啊。所以前面的经文呢，阿难体悟之深，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，假如他没有彻底体悟到这个境界，他不可能发那么大的愿力啊。这是阿难的度生的愿力，度众生的愿力。接下去两句啊，那是阿难要断烦恼，要学法门，要成佛，自己的烦恼要断，而且要学一些法门才能断烦恼啊。经文是说大雄大力大慈悲，悉更审除为细惑。大雄大力大慈悲还是赞佛，他希望佛来加倍他。雄是勇猛的意思啊，释迦牟尼佛他的供养释迦牟尼佛的宝殿叫做大雄宝殿。为什么叫做大雄宝殿呢？经文里面经常可以看到十方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，至于释迦偏称勇猛啊，在其他经文里面经常可以看到这个话，说十方诸佛都在赞叹释迦牟尼佛。怎么赞叹释迦牟尼佛啊？释迦牟尼佛他修行度众最勇猛，因此称他叫做大雄啊。假如他不是最勇猛，不能在这个五浊恶世里实现成佛，这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。所以赞叹释迦牟尼佛为大雄啊，供养大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宝殿就叫做大雄宝殿。这个大雄表示他勇猛至极的勇猛。想想啊，释迦牟尼佛过去在行菩萨道的那些事情，我们根本就想也不敢想，别说是真正去做。他在亲近佛萨佛的时候，以一手俱送，一个脚站在佛前，一个脚表示跪啊，金鸡独立，这样子站住赞叹佛，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亦无比，世间所有我境界，一切无有如佛者，用这一手俱送赞叹佛萨佛，站了七天七夜在佛前啊，一个脚站而已啊，一个脚啊，这个表示这个跪的样子，金鸡独立一个脚站了七天七夜。各位试试看，别说是七天嘛，七十分钟好了，别说七十分钟了，七分钟好了，试试看是这叫吗？ 这就是勇猛的表现，最为勇猛的表现，没有人能做得到的。他在雪山苦行的时候，细草顶芦干穿过膝盖，他这个打坐的时候，这个茅草的芦草从他的膝盖里面穿过来，他能忍受。头顶的头发鸟在做窝，他过去做忍若仙人的时候就经过这种情况，头顶的头发鸟在做窝，出顶之后觉得头顶有鸟蛋，不敢动，动了鸟蛋会掉下来，还在入定让这个鸟蛋浮出来，小鸟飞走了，然后他才出定。你做到吗？三分钟就很难了。所以叫做大雄，他度众生的力量最为至极，积极去做度众生事业，力量广大，所以佛有实力叫做大力。他的慈悲无缘慈同体悲，叫做大慈大悲啊。大雄大力大慈悲是七个字的这个句中啊，应当就是大雄大力大慈大悲啊，慈能娱乐，悲能拔苦，这通通释迦牟尼佛都做到了。现在我难他正更需求佛啊，希望更增加，再来期望佛来帮助他审慎的除掉他的很维系的烦恼，或者是烦恼，因为这个时候他刚刚是断见或八十啊，思或八十一品没断，还有好多的无明，所以这些维系的烦恼啊，希望佛来帮助他能够把它消除掉。接下去有两句他是发愿成佛，令我早登无上觉，以十方界做道场，令是使令，希望佛帮助他，我难自称赶快成佛早登，所以他还是希望成佛的无上觉，就是佛的果位，希望我能够很快就成就无上菩提的果觉啊，希望我能够赶快成佛以后在十方世界做道场，不是一生成佛，无量世界千百亿法身同时成佛，在菩提树下做道场啊，像释迦牟尼佛夜度明星成佛的那一种境界，在十方世界菩提树下成就这个无上的菩提，他发愿成佛，这就是他四弘誓愿通通具备。前面要度众生，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个悉更审除维系惑，这是烦恼无尽誓愿断。要断烦恼，必定要学法门，不学法门没有办法断烦恼，这里面就包含法门无量誓愿学。令我早登无上觉，这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，菩萨道通途的四弘誓愿通通包含在里面。最后两句是他的坚定之誓，誓愿的誓啊。智者大师他在解释这个誓字啊，他誓就是愿的勇烈志。什么叫做誓啊？誓愿的誓，为什么叫做誓？就是愿力最勇猛最激烈的志向，愿是勇烈志，勇烈的志愿一定要这样做，非达成目标不止，目标没有达成绝对不会停止，这种的这个观念就是誓。顺若多性可消亡，浊家罗性无动转，顺若多印度法翻成中国话空就是顺若多，这个虚空可以消亡，虚空本来不可以消也不能亡，可是假定虚空能消亡，我的愿绝对不动，不会消亡啊。后边经文也说到说到这个一人发展归元呢，十方虚空悉皆消运，那显示这个虚空也可以消亡，但是我的愿力绝对不能消亡。卓迦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坚固，有些地方翻作金刚，因为金刚是最坚固的说我这个坚固的心愿呢，绝对不会被任何境界所动所转，不会改变 作家罗心无动转呢，就是说明我这个坚固的愿心绝对不动，绝对不会被任何境界所转啊！我一定要做到这个目标，我的愿力才算是满了啊！这显示窝囊的愿力是非常的坚强啊！啊，以这两句话坚定他的誓愿，一定要这样做，非做成不可，只有向前精进，不能一点点有停止的心理，别说是退，停止都不可能，就一定要往前冲，冲到最后成佛为止，他的愿力才满啊！这显示这个阿难尊者太虚大师在社论在研究里面赞叹说，这应当成为菩萨呀，阿难菩萨这么大的愿力，不是菩萨还有谁能做到啊？所以他才能够发出这么广大的心愿，而做这个最圆满究竟的佛法的事业啊。到这里为止，第三卷的经文算是讲完啊。这一段这个开悟的境界的文字啊，因为是阿难开悟啊，那么我们大家跟着这个因缘也得到法喜，心地非常的高兴，得到法喜。像阿难的这种境界，我们也能分享一部分啊，希望我们大家也来跟阿难尊者学习啊。那么这一部经十卷，现在只讲了十分之三，从下个星期天开始就讲第四卷。第四卷呢，比前面更热闹，更好听。一开头就是弗罗诺问的啊，清净本然，云何不生山河大地啊？这就一开始就已经问到非常非常的重要点子，我们需要学习，需要知道的。接下去这个弗罗诺又问佛说，众生本来清净啊，那么因无明烦恼，所以轮回流转。师尊呢，您现在您也回复原来的清净境界了，成佛了吗？成佛正道法师，你也回到原来的清净境界了，那我请问你，你将来你的善后大地什么时候再生呢？这是第二个问题啊。成佛了，将来是不是还会再升起这个山河大地啊？这些有为相是不是再升起来？各位想想，会有这种事情吗？有没有不管？第四卷就会有说明，说这个道理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呢，弗罗那又问：众生为什么有烦恼啊？众生烦恼从哪里来呀？佛就说有的眼若大多的故事啊，这是这个弗罗诺问话当中第三个阶段。那么这些话说完之后，阿难又出来问了，又是因缘问题啊。然后佛才一开始清楚之后，佛等于是设了一个最殊胜最广大最微妙的法物给阿难，可是他摸不到门进去呀，所以阿难请入法屋，好像你给我这么好这么大的房子，里面有这么好的宝物，可是我现在摸不到门进去耶，摸不到门进去，不像我们这个门都开住的，可能门都关住，他摸不到门进去，所以他请入法屋，要请佛开这个法屋之门，入屋之门，这也是阿难请求佛法当中的一个阶段啊。从此之后就慢慢趋向于说圆通的道理了。所以到了最后第四卷的最后，集中念长，以敲钟的方式来念出真如自性见性的常住的境界啊。所以第四卷的经文呢很热闹，里面道理非常之多啊。那么如果不读楞严经，恐怕要开智慧就很难。所谓开慧楞严呢，能够开人的智慧 开修学佛法的人的智慧，楞严经最能启发人的智慧，所以它有许多地方任何其他各种经里面都看不到的啊。所以我这是第二次讲，第一次用客家话讲啊，总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家乡话，讲起来要自然的多。讲国语呀，熬穷熬穷熬不到穷。我经常在讲国语的时候会跑出一两个字的客家话来，你用心听就知道，用心听就知道我这个客家人讲的国语是客家国语，偶然会跑出一两个客家话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？因为是客家人，那么这是客家人的表现，就是如此。今天能够讲到第三卷，我心里很高兴啊。那么接下去我讲第四卷呢，希望大家更进一步的发心，来努力完成这个法会的庄严啊。那么今天就第三卷讲完，讲到此为止啊，下次开讲第四卷，下午。